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2月7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连续两强震袭击土耳其、叙利亚，合计死亡人数突破5000人。
拜登今天将发表国情咨文演讲。
白宫表示不会将间谍气球残骸送回北京。
联合国专家揭露百万藏族儿童被迫与家庭分离。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总统乔拜登将在美东时间周二晚9点发表第二次国情咨文演讲。这次演讲可以为他提供一个机会，向美国人民、媒体和民主党党内阐述他的政纲，以及总结他过去2年的政绩。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部联合进行的一项新的民意调查发现，62%的美国人认为他在2年内取得的成绩不多或者几乎没有。白宫说，拜登会花时间解决美国人一直说的主要问题，通胀和收入。预计拜登还将提出其提高债务上限的理由。白宫新闻秘书让·皮埃尔不肯提前披露拜登在国情咨文中将在多大程度上谈及气球事件以及美中关系，但是他周一说，这种演说的话题一向包括外交政策。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周一说，预计拜登会谈论美国的影响力，特别是在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入侵以及与中国的战略竞争方面。外界也关注拜登对美国与北约盟国想要如何继续支持乌克兰的目标定位。此外，枪支政策、移民、医疗保健、警察改革等也可能成为国情咨文的演说重点。
拜登总统周二晚上向国会两院发表演讲之前，在众议院占微弱多数的共和党人已经就基于白宫滥用职权的指控而展开的众多调查之一发出了首张传票。共和党人说，拜登行政当局以多种方式滥用权力。共和党人还计划举行调查听证会，由众议员吉姆·乔丹领导的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上周就拜登行政当局的边境安全问题举行了听证会。共和党占多数的众议院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是成立一个联邦政府武器化问题特设小组委员会，而民主党人最关心的问题是对拜登家族的调查，包括他的儿子亨特·拜登。他被指从父亲的政治地位中不公平的获利。共和党人还已经开始调查用于应对 COVID-19 危机的国会拨款的使用问题，以及其他政府浪费问题。另外，在拜登特拉华州的住所发现的机密文件可追溯到他担任奥巴马政府副总统期间，众议院也会对此展开调查。
拜登政府明确警告俄罗斯的贸易伙伴，与被禁实体做生意存在法律风险，以期使得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更加有效。美国财政部负责反恐和金融情报的副部长纳尔逊最近在土耳其会见了政府官员和银行业代表，讨论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对土耳其企业的影响。这是纳尔逊包括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内的区域访问的一部分。贸易专家对美国之音说，美国正通过威胁对仍在俄罗斯进行贸易的企业实施二级制裁，来集中精力剥夺俄罗斯军队的先进装备。这一警告发布的一周之前，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针对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瓦格纳集团和其他被视为支持俄罗斯军事综合体的实体实施了制裁。
三名联合国专家6号表示，西藏大约100万名藏族儿童被迫离家，这些儿童被送进中国的寄宿学校强迫同化，他们渐渐地忘了怎么说自己的母语，不仅助长同化，也侵蚀身份认同，这违背了国际人权准则。受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委托而不是以联合国名义发表声明的三位专家说，我们对近几年针对藏族儿童的寄宿制度非常的关切，这种制度更像是一个大规模的迫使藏族儿童同化到占人口多数的汉族文化中的计划。专家们表示，藏族儿童进入寄宿学校人数激增，往往与藏族人居住地区原来的农村学校被关闭，然后由几乎完全使用普通话进行教学和交流的学校取代有关。专家们警告说， 这些寄宿学校中有许多都远离就读学生的家庭。通过一系列针对西藏教育、宗教和语言机构的压迫行动，当局似乎采取了将藏族身份强行同化到人口占主导地位的汉族的政策。
在中共当局高调门抗议美国军方击落斜挎美国本土的中共侦察气球的同时，也承认另一个目前在拉丁美洲上空飞行的高空侦察气球也来自中国。美国五角大楼上周末确认，类似在美国领空出现的间谍气球的第二个中国侦察气球正在拉丁美洲上空飞行。对此，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周一在例行记者会上承认，第二个无人飞艇也来自中国，属于民用性质，用于飞行试验。哥伦比亚空军对这个飞行物进行了跟踪，直到它离开哥伦比亚领空。美国广播公司援引美国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麦克马伦的话说，中国侦察气球事件不是偶发事故，而是有意而为，是为了获取情报。马伦还驳斥了中共有关气球被风刮偏方向的说法，指出气球是能够操纵的，因为上面有螺旋桨。报道说，这一事件使得美中关系进一步紧张。
美国联邦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主席华纳与副主席卢比奥六号致函脸书的母公司 Meta， 提到有文件显示 Meta 知道中国与俄罗斯开发者能够访问可用于间谍活动的用户数据。路透社报道，民主党籍的华纳与共和党籍的卢比奥在写给脸书创办人扎克伯格的信中说，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至少从2018年9月份起，脸书就知道在有着高风险特性的多个国家，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有数以十万计的开发者能够取得大量的敏感用户数据。这封信提到， Meta 内部文件显示，尽管脸书从未能在中国营运，中国仍有近9万的开发者依旧有渠道取得用户资料，包括个人档案、照片与私人信息。他们写道，俄罗斯的42000多个开发者，伊朗与朝鲜数以千计的开发人员也能取得这些信息。联邦参议员们严正关切这个渠道给了多大的机会来从事外国情资活动，但是脸书并没有立即回复置评要求。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白宫表示不会将间谍气球残骸送回北京，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在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 ChatGPT 爆火之后，谷歌似乎也开始坐不住了。谷歌正在开发一个竞争产品 Bard。 谷歌的首席执行官桑达尔皮查伊周一在一篇博文中宣布了这个项目，他将这个工具描述为实验性的对话式人工智能服务，将回答用户的询问并参与对话。皮查伊说，这个软件今天将提供给一组值得信赖的测试者，然后在未来几周内更广泛地提供给公众。谷歌的一名发言人表示，谷歌选中进行 BARD 早期的测试者将来自公司的外部，而且处于多种不同的地域环境，他们将帮助谷歌改进和了解普通用户在现实生活中如何体验 AI 服务。周五，谷歌已经向人工智能初创企业 Anthropic 投资了约3亿美元，后者正在测试 ChatGPT 的竞争产品。通过这笔交易，谷歌将获得 Anthropic 约10%的股份，后者要用这笔钱从前者的云计算部门购买大量的计算资源。
微软计划周二美东时间下午1点在总部举办新闻发布会，内容可能涉及 OpenAI 创建的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和微软搜索引擎 Bing 的整合，并与 OpenAI 开展更广泛的合作。微软在邀请信中说，微软首席执行官纳德拉将分享一些令人兴奋的项目进展。微软上月投资100亿美元推进与 OpenAI 的合作，成为 OpenAI 的独家云合作伙伴。有人担心谷歌将面临新的挑战。周一，谷歌宣布正在测试一项新的人工智能服务，名为 Bard。 这项人工智能机器人将成为 ChatGPT 的竞争对手，谷歌承诺计划在未来几周内向公众开放。微软随即跟进，正式宣布周二举办新闻发布会。 微软计划将 ChatGPT 集成到 Bing 的搜索结果中。这种集成效果似乎在上周有过短暂泄露。一些 Bing 用户发现了一个新的聊天功能，其中包含一个类似聊天机器人的用户界面，用于从微软的搜索引擎中获取答案。微软简单地把它叫做新的 Bing。
根据一项没有公开的裁决，加州联邦法院允许 Meta 收购 VR 初创公司 Vilin。这项裁决将在周二公布。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官员表示，联邦贸易委员会不会对这项决定提出上诉。去年七月份 ，FTC 起诉阻止 Meta 收购初创公司 Vilin， 称 Vilin 是流行健身应用程序 Supernatural 的幕后公司。这项收购将扩大 Meta 在 VR 市场的主导地位，并强调说 ，Meta 在2019年曾收购 VR 游戏 Beat Saber 背后的公司。Vilin 的加入将消除两家公司之间的有利竞争。FTC 主席 Ina Han 是一名科技业反垄断的先驱，自2021年上任以来，他一直致力于追查大型科技公司涉嫌反竞争的行为。去年七月份 ，FTC 以3-2的投票结果对 Meta 起诉讼。FTC 官员表示，周五的裁决与 FTC 意见一致，都要考量并购可能对未来竞争构成的损害。FTC 目前还卷入了另一起案件，反对微软并购 Activision。 微软构建游戏平台已经有20年的历史了，并且拥有多家游戏开发商。上周五，欧盟委员会对微软与 Activision 的交易发出了正式警告。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土耳其与叙利亚接壤地区昨天发生了里氏规模7.8级强震，救援人员今天持续在近6000栋倒塌的建筑物的瓦砾堆中寻找幸存者，目前总的死亡人数突破了5000人，包括叙利亚罹难的1602人。强震发生之后，世界各国纷纷派出救援队协助搜救。请听报道。
土耳其东南部当地时间周一发生2场强震，总统埃尔多安当晚宣布全国进入哀悼期，为期7天。埃尔多安指出，这是土耳其1939年以来最惨重的灾难，包括美国、欧盟、英国、日本等多国领导人向土耳其和叙利亚致以慰问，各国也纷纷派出救援团队及专家前往灾区协助救灾。周一当天，欧盟立即启动对非会员国的平民保护机制。在该机制下，欧盟动员了来自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捷克、法国、希腊、匈牙利、马耳他、荷兰、波兰和罗马尼亚等10个会员国的救灾团队前往现场。欧盟委员会表示，欧盟的紧急应变协调中心与土耳其政府保持直接联系，准备随时提供支援。同时，欧盟的哥白尼卫星系统也已启动提供紧急影像服务。然而，叙利亚政府并没有向欧盟要求协助，但执委会表示，欧盟已准备好透过人道机制救助叙利亚灾民。此外，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强调，世卫组织的紧急医疗队已获得准许，能够向受伤群众和最脆弱人群提供关键的护理。美国总统拜登周一在推特上表示，对土耳其和叙利亚地震造成的生命损失和破坏深感悲痛。拜登说，已指示有关团队继续密切关注局势，与土耳其协调，并提供一切必要的援助。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说，中国财长和央行行长将出席2月在印度举行的主权债务圆桌会议。中国面对债务国必须改变政策，因为低收入的国家无力偿还债务。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接受希望之声采访，揭露中共的算计。请听报道。
据路透6号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专访中表示，面对债务国，中国需改变政策，因为低收入的国家无力偿还债务。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揭露中共对这些低收入国家的企图。
中国在一带一路计划里面对许多国家提供贷款建立债权，但是债务国呢现在因为投资项目的经济效益不够，所以没有办法能够提供对债务啊能够做出清偿，因为借钱来做的一些投资项目经济效益不好，所以可能会进入无力偿还债务这样的一个债务违约的风险。那中国原本的构想大家也看得出来，就是说如果你无力还款的话，我可能要租借你的港口机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努力将所有来自先进经济体的传统债权国以及像中国、沙特阿拉伯及印度这样的新债权国和私营企业让他们与其他债务国家坐下来协商。吴家龙对希望之声记者表示，
中共原本应该心里有数这些债权会收不回来，然后他就把它转成这个外交与军事的海外据点。中国本来想这么玩，现在国际货币基金总裁的提议要中国这个债权国做债务的减免，以免债务国崩溃这样子。那其实债务国有另外的办法去折抵这个债务，就是把港口、机场、军事基地租借给中国。所以国际货币基金这个提议等于是要中国不要再打这个主意了。
高尔基耶娃说，债务减免对严重负债国来说相当重要。吴家龙认为，国际货币机构是预先考虑任何债务违约的问题可能扩散到其他国家。他说，
首先就是避免债务国因为债务违约的关系触动了已开发国家这边也有一些潜在的债务违约的问题顺便爆发，所以如果到时候这些穷国不能履行债务的话，它可能不是只对中国这样，它可能对于西方国家的银行也违约。那么问题是西方国家银行最近因为美国升息，美国公债价格下跌，已经有债务的压力了，就是说那个公债投资有损失啊，会打击到投资机构的现金部位。如果这些穷国或者这些比较落后的低收入国家继续有债务违约问题的话，可能会影响到西方国家银行在这些国家的债权。那这些银行要是出现被债务违约的话，那可能回过头来牵动已开发国家的一些金融机构、投资机构等等，他们可能会那个潜在的一些压力就爆发，然后有可能会形成新一轮的金融风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曾在一月表示，第一场针对债权的相关会议将在印度举行的二十国集团财长会议场边进行。他周日表示，中国财政部长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将与其他债权国及部分债务国出席二月在印度举行的圆桌会议。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采访何静播报。
白宫周一表示，华盛顿没有计划将中国的间谍气球残骸归还给北京。目前相关单位正在从大西洋打捞气球的碎片，以供情报专家分析。请听报道。
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周一告诉记者，美军已经从海面上找到一些中共间谍气球的残骸，但目前的天气条件并不允许对碎片现场进行太多的海底监视。科比说，气球碎片散落的区域相当大，相关人员将在未来几天能够下到那里，更好地观察海底情况，但这项分析工作才刚刚开始。政府高级消息人士告诉福克斯新闻，上周末在大西洋上空被美国击落的中共间谍气球残骸正前往位于弗吉尼亚州匡迪克的 FBI 处理实验室，气球残余物将在未来几天内进行分析。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周一出席全球领导联盟峰会时强调，回收气球需要时间，但回收后我们将能用它来了解更多的东西。自中共间谍气球被曝光后，国务卿布林肯推迟了原本定于上周末的访华之行。科比周一表示，美国官员将决定布林肯应该何时重新安排行程。科比补充，无意将这些碎片寄回北京，我不知道有这样的意图或计划归还它。他强调，在美国回收气球之前，他不会讨论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否知道气球事件。迄今，中共仍辩称这个气球是一架没有军事目的的气象观测机，但华盛顿上周六就已经拿出证据， 说明这颗气球是一种精密的高空间谍飞行器。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耶伦说，美国经济强劲且富有韧性，有望避免衰退。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2月7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联合国秘书长警告，俄乌冲突可能造成全球更大规模战争；
金正恩在军事会议将加强备战；专家说，朝鲜拿战争来勒索；
耶伦说，美国经济强劲且富有韧性，有望避免衰退；
巴西总统卢拉将访问美国，与拜登谈民主合作。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俄乌战争将届满1周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6号对各国提出警告，担心俄乌战争局势也许会进一步升温，这可能意味着世界正走向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谈话，列出今年优先事项，分别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气候危机以及极端贫困问题等。他对193个成员国代表说，2023年一开始，我们就面对一生中前所未见的一系列挑战。今年面临的诸多挑战当中，开战将满1周年的俄乌战争排名第一位。古特雷斯还列举了其他可能威胁和平的地区冲突，从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冲突到阿富汗、缅甸、非洲沙赫尔地区和海地等。他说，如果每个国家都履行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义务，就能确保和平。现在是时候改变我们追求和平的方式，重拾对联合国宪章的承诺，将人权与尊严放在首位，将预防冲突谨记在心。
乌克兰东部卢甘斯克州州长海代说，俄罗斯正在乌东大举增兵，可能准备于下周沿着一条已经缠斗几个月的战线发动新一波的攻势。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即将届满1年，乌克兰担心俄国基于象征意义会发动大型攻势，乌克兰正在急需西方国家提供的军事援助。俄乌战争在即将届满1年之际来到了转折点，乌克兰不再像去年下半年一样屡有斩获，俄罗斯则动员数十万后备军人向前推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6号晚上的演说中表示，他希望结合地方和中央政府在军事及管理方面的经验，但是他没有直接提及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是否会被换掉。欧盟表示，欧盟已经邀请泽连斯基参加欧盟领袖峰会。另有报道称，泽连斯基最快可能会在本周前往布鲁塞尔，如果成行的话，这将是他自俄乌战争开打以来第二次到国外访问。
美国总统拜登周一说，美方日前击落一颗可疑的中国侦察气球，这件事不会削弱美国与中国的关系。而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科比则说，这颗气球飞越美国一事完全无助于改善已经很紧张的美中关系。白宫新闻秘书让皮埃尔说，美国对于中国关系仍维持冷静态度。而关于中方是否愿意以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11月的会谈为基础来发展关系，让皮埃尔说，让中国来决定他们想要什么样的关系。由于中国的侦察气球上周侵入美国领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延后了原定2月5号到6号的访问中国行程。科比指出，美方官员会决定布林肯何时应该寻求重新安排访华行程。科比还说，美国正在大西洋打捞中国气球的残骸，以供情报专家分析，并没有计划把残骸还给北京当局。
靠近叙利亚边界的土耳其东南部爆发了规模 7.8 级地震。消息人士说，地震来袭之后，当地又发生了数十次余震，监狱受到损坏，墙和门都裂开了。叙利亚西北部一座监狱的囚犯6号暴动，至少20人逃跑，而这座监狱关押的大多数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分子，也关押了库尔德族部队的士兵。路透社报道，这次强震在震央所在的土耳其造成了3700多人丧生，临近的叙利亚北部民众也纷纷地跑出室外。而叙利亚北部过去遭受的空袭和炮击行动早已让人们身心煎熬，建筑物摇摇欲坠。6号清晨发生的这场规模 7.8 级强震之前，联合国就估计叙利亚西北部有超过400万因2012年内战而流离失所，这些人以难民营为家，并仰赖跨境援助生活。虽然叙利亚前线多年来已大都处于停滞状态，但是日益加深的经济危机给这个四分五裂的国家带来严重的影响，燃料短缺，停电次数增加，物资也越来越贫乏。联合国表示，叙利亚 70% 的人口需要人道支持，比例来到内战开打以来的新高，而这个数字还只是地震发生之前的情况而已。现在他们遭受的苦难更多，许多人的住处毁了，他们只能露宿街头或者睡在车子里，冰点以下的低温却没有足够的外套、床垫等基本物资。
巴西总统卢拉将在9号抵达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正式启动两国关系重整，并与美国总统拜登畅谈环境与民主等议题，以实现国际合作的多元发展。巴西总统访问团工作小组6号抵达华府，安排卢拉的官方议程。除了预定10号与拜登在白宫会晤之外，卢拉还将在同一天接见美国媒体和民主党议员，包括佛蒙特州参议员桑德斯和纽约州众议员欧加修·寇蒂兹。卢拉的访问团队包括外交部长维埃拉、财政部长哈达德和环境部长席瓦，他们预定11号返回巴西。根据华府官网，两国元首将讨论美国对巴西民主的无条件支持，以及两国如何继续共同努力，促进区域和世界各地的民主包容和价值观。卢拉和拜登的会谈内容还包括应对气候变化、粮食安全、促进经济发展、加强和平与安全、控制区域迁徙等多元议题。
俄乌战争开打将满一年之际，一位美国官员周一表示，美国正在考虑将俄罗斯铝材的进口关税提高到200%，但是目前还没有做出最终决定。彭博社表示，实际上这个行动已经酝酿了几个月，俄罗斯是仅次于中国的世界第二大铝材生产国，莫斯科正以低价向美国市场倾销俄罗斯铝材，损害了美国公司的利益。华府也希望借着这个行动削弱俄罗斯作为全球大宗商品强国的地位，进一步限制俄罗斯支持战争的能力。去年10月份，路透社曾经报道，拜登政府正在考虑对俄罗斯铝材进口提出限制，以应对莫斯科在乌克兰的军事升级。随着白宫考虑对俄罗斯铝材采取行动，美国的买家一直在讨论在禁令、关税或制裁的情况下寻找替代供应的可能性。据彭博社报道，美国铝业协会周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为了应对俄罗斯的入侵，铝业支持美国政府及北约盟国认为必要的任何和所有的努力。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耶伦称美国经济强劲且富有韧性，有望避免衰退，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2月6号，彭博社记者马克·古尔曼在社交网络发帖称，苹果公司将于下周举行年度内部 AI 峰会，它就像 AI 界的苹果全球开发者大会一样，但是仅限于苹果员工。古尔曼没有爆料这次苹果内部 AI 峰会的具体内容，但是他表示，这次苹果的内部发布会将在苹果总部的史蒂夫·乔布斯剧院举行，现场活动也将向员工直播，所以基本上是苹果在新冠疫情之前举办媒体活动的方式。 ChatGPT 火了之后， 给谷歌和苹果等科技公司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ChatGPT 对于苹果的压力显而易见。有分析认为，苹果原本的语言智能服务 Siri 被碾压了，苹果需要有与 ChatGPT 相竞争的下一代产品。
推特可能将面临欧盟更严格的内容审核，对马斯克来说，这意味着他精简后的公司将受到更具侵入性的监管体系的监管，如果不遵守规定，可能会面临巨额罚款，高达公司收入的6%，甚至被禁止在欧洲运营。无论规模大小，科技公司都必须遵守欧盟数字服务法案的基本规则，在欧盟27个国家中删除非法内容。月活跃用户超过4500万的平台将被认为是超大型在线平台，并将面临位于布鲁塞尔的欧盟执行机构的更严格的集中审查。一些欧盟官员担心，推特可能没有足够的用户数被认定为超大型在线平台，这使得马斯克能够避开欧盟内容审查规则的最重大变化。几个月来，马斯克一直试图向欧盟委员会保证，他会认真对待欧盟的内容审查规则。在最近和欧盟内部市场专员布雷顿进行视频通话后，马斯克发推文说，他的目标信息透明、问责制和准确性与欧盟是一致的。他指出，推特的社区笔记功能是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的第一步，这个功能允许用户对服务进行事实核查。
三星电子周一表示，已经开始在印度组装手机，涉及所有的型号，包括折叠屏以及最新发布的 Galaxy S23 旗舰机。三星印度移动业务负责人普兰表示，三星电子印度子公司之前曾将一些高端的折叠屏手机进口到了印度，但是如今已经开始在印度组装旗下的所有型号的手机。至于印度当地组装的旗舰手机的价格是否会低于进口设备，该负责人拒绝发表评论。在印度市场，三星电子面临中国竞争对手的激烈竞争。调研公司 Canalysis 数据显示，中国的小米公司是2022年印度最大的智能手机供应商，市场的占有率为 20%， 三星紧随其后，市场占有率为 19%。 三星智能手机业务总裁卢泰文上个月曾经表示，三星公司已经组建了一个专注于印度市场的手机研发中心，并正在印度建设生产基地。卢泰文说，印度是我们想要夺回的一个重要市场。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中共间谍气球日前侵入美国，被美军击落。朝鲜的气球5号也在敏感时机进入了韩国领空。朝鲜官方媒体今天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主持军事会议时说，要扩大演习并加强战备态势。台湾龙华科技大学助理教授赖荣伟对希望之声电台表示，朝鲜把战争当成勒索的手段。请听报道。
中共间谍气球日前侵入美国领空，最终遭美军击落。韩国军方6号也表示，在领土上空追踪到一颗来自朝鲜的气球。虽然事后确定不构成威胁，但时间点仍相当敏感。朝鲜官方媒体中央通讯社今天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主持军事会议时承诺扩大演习并加强战备态势。朝鲜2号还说，美国及其盟国的演习已达极端红线，扬言要把朝鲜半岛变成巨大战争军火库和更危险战区。龙华科技大学助理教授赖荣伟认为，朝鲜只是把战争当成勒索的手段，不会真的发动战争。
玩弄这种战争变成，他把战争当作是手段，但是不发动战争，他故意去挑衅对方的痛处敏感点，他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他的内政。这个北韩的内政，那当然就是首推经济，他的经济发展就是有很大的问题。当然了，他也担心他安全上的威胁，其实他就是故意闹事，但是他不会去发动战争，然后要求他希望在美国跟中国之间要求更多他想要的资源。二方面，他当然也是借由这个闹事，他来换取美国跟其他的盟友跟他的谈判，基本上他就是在制造他的筹码。 那这一点，他这一次这个气球，显然他又是跟过去学习伊朗一样，他也在学习什么啊？他也在学习中国，然后他故意的闹事的一个策略。
先前，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访问首尔，奥斯汀和韩国外长表示，将扩大军演并部署更多战略资产，以对抗朝鲜的武器发展并避免战争。赖荣伟对希望之声表示，美国的印太政策明显要制衡中国，制衡朝鲜。
他军力上的部署呢，当然就是说他一定会帮助南韩，然后帮台湾，帮助日本。所以呢，强化军事呢，强化这个肌肉本来就是一个现实主义啊，一个国家发展军力，然后来维护和平的一个长线的手段。那拜登这边呢，当然他又会更强调比较是多边的，所以呢你会发现他在印太策略当中，他会很重视在亚洲，重视印太，甚至他会把欧洲的盟友呢也带到这个印太来。以上。
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何静播报。
据财政部长耶伦周一说，目前美国经济强劲并且富有韧性，他相信美国经济不会出现衰退，但他强调美国的通胀依然太高，抑制通胀仍然是拜登政府的优先工作事项。请听报道。
周一，财政部长耶伦在接受 ABC 节目采访时强调，美国的就业情况依然强劲并富有韧性。当你有50万个就业职位和50多年来最低的失业率时，我看到的是一条通胀大幅下降而经济仍保持强劲的道路。耶伦所指的是美国近日的就业数据表现奇佳。1月份美国非农就业人口暴增 51.7 万，失业率降至 3.4% 的54年新低。但耶伦指出，目前的通胀依然太高，降低通胀仍然是总统拜登的首要任务。不过鉴于拜登政府采取的行动，包括降低汽油和处方药成本，过去六个月通胀率已经有所降低，而且预料未来还会大幅下降。同时他再次促请国会提高美国的债务上限，并警告不这样做将产生经济和金融灾难。一天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也表达对于美国经济渴望躲过衰退的类似看法。他表示，全球经济面临成长放缓，但情况没有两个月前那么糟糕，尽管还是非常令人担忧。格奥尔基耶娃说，即便如此，根据我们掌握的数据，我们认为美国能够安然度过今年，惊险躲过衰退，但软着陆可能性持续存在。他认为美联储的利率政策应该坚持到底，直到通胀放缓，且必须非常谨慎小心，绝对不可以过早地开始宽松金融条件。格尔基耶娃也指出，国际货币基金预期美国劳动市场今年底将转皮，但他们对于美国即将刮起的失业潮并不感到担忧。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